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大法的洪恩下成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30多年了，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甚多，是师父在不断地点醒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我才能够在大法中健康地成长。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走到大法修炼中来。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小的时候身体很弱，感冒是经常的，还有肺门炎，有的时候肚子疼起来很厉害。我性格比较软弱，但也很倔强，经常被同学欺负。1994年母亲去外地探亲，带回来一本法轮功，我一看就觉得很正，就想练。我照着书中师父演示的动作图解，自己模仿着练功。后来母亲又从外地带回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们一家人经常听，我也喜欢听。通过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对修炼、宇宙、神佛、天地等万事万物开始了真正的认识。走入大法修炼以后，我的身体比以前健康，不再像以前那样虚弱了。母亲修炼前身体多处是病，还有瘤子，而且以前练附体气功还招来了附体。修炼大法后，母亲的身体康复了，病都好了，瘤子也奇迹般的消失了，附体也被师父清理掉了。我父亲虽然跟着练，但一直没真正走进来，但是他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之后出的一场车祸，撞得很严重，头部缝了很多针，肋骨骨折，但是很快就康复了，是法轮大法给予了我们一家人从未有过的幸福。1997年的时候，我们城市开始有学法小组和练功点了，我正式地走到大法修炼的行列中来了。在练功点，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我的练功动作终于正确了。我当时请了几本大法书，每天到小组学法，到练功点练功。我在大法修炼中有了新的收获与提高。后来在我们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附近的同修都到我家里来学法练功。二，反迫害讲真相。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抄家、绑架、非法关押，遭受非常严重的迫害，世人也被中共谎言毒害。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被突如其来的迫害吓住了，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敢出来讲真相。后来我渐渐地给身边的同学朋友讲，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渐渐地也能对较多的人讲真相了。后来我工作了，开始买电脑、打印机，制作真相资料发放，刻神韵晚会光盘传递，利用工作之余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有的人听真相以后能理解和接受，有的不能理解，甚至恶语相向，有的进行争辩。我就浏览明慧网、新唐人、大纪元等网站，找到相关的真相资料信息，以此丰富我讲真相的素材，以后再遇到常人提出的问题，我也能够很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在给众生讲真相时，如果学法学好了，修炼状态好了，常人就容易被我讲的真相所打动，反之常人就不容易接受。还有讲真相时的用心很重要，用心不到位，常人不爱听。当静下心来，耐心的用纯净慈悲的心态去讲时，常人就容易接受真相，就能够清醒过来，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公司上班后，一开始不太好讲真相，后来我就和同事们渐渐地谈论法轮功真相，他们也能接受，有的还做了三退。我把翻墙软件发给同事，把九评共产党的视频分享出来，他们有了翻墙软件，可以看到海外的真相信息，能够更好地了解真相。由于工作配合的原因，有一次我到一个某部级下属的单位去配合工作，我给这个单位的书记讲了一些真相，他能接受一些，他认为当官要为老百姓着想才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该单位员工的通讯录，我就把这些电话号码发给了明慧网，让这些生命也有机会听到真相。三，两次被非法劳教，有惊无险。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入，修炼上有漏，执着心不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两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第一次是因为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遭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一开始我很沮丧，没有正念，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感到仿佛身临其境一样，和神韵舞台演出的那个画面一样，师父在上面，众神出现，那个场面真的是伟大殊胜，不能用语言形容。我的身体也很快好起来，人也精神了，我能够正念慈悲地对待劳教所警察与劳教人员了。后来我被转到了另外一个劳教所，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很多，我们经过交流，认为应该救这里的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几个人给这里的劳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多劳教犯愿意接受真相，同意三退。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所在劳教大队的人员几乎全都做了三退。给他们讲了真相后，他们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有的还想学功，跟着练动作。原本冷酷阴暗的劳教所，在大法的感召下温暖祥和了。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是我讲真相时，由于欢喜心、证实自我、不理性、强为等原因，被邪恶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半。我不承认对我的非法判决，我是大法弟子，我归师父管。在劳教所里，我每天就是背法、发正念，有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和传统文化，那些包家对我也从恶变善了。在劳教所里，我拒绝转化，不带胸牌，被他们关到没有暖气的小屋子里。那时候是二月末，天气很冷，他们还让我坐小板凳，一坐就是五个月，每天从早坐到晚，不让洗澡，不让购物。在这五个月里，表面上看我很痛苦，其实我没感到多少痛苦，反而坐在那里比较舒服，是慈悲的师父把弟子的痛苦给承受了。在所谓的劳教期不到一半的时候，劳教所解体了，我安全回家了。后来我又有几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最后被释放回家。通过两次的被非法劳教，让我深深体悟到了学好法、实修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的过程中，我证悟到了一个理，在任何时候都要永远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四，修心性避免了很多灾祸。在修炼中，我学会了放淡各种欲望和执着，所以避免了很多灾祸的发生。修炼大法不能喝酒，所以我在学校里上学时，同学们经常出去喝酒，一回来就醉得不省人事，还有闹事、打架等不良行为。我因为修大法，从来都不喝酒， 所以也避免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在社会上走，经常遇到形形色色异性的勾引，人们因此而损失钱财，身败名裂，甚至失去生命的事太多了。修炼人要去掉色欲心，所以我也躲过了很多这样的陷阱。前些年房子炒得很厉害，很多人都为了买房炒房，花干了积蓄，又借贷了巨额债务，结果现在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损失惨重。我修炼大法后放淡了利益心，没有参与其中，所以也避免了经济上的损失。我老家的房子拆迁了，分给一套回迁房，没有花多少钱，这都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该有的什么都不缺。之前有一个人是做网络贷款的，他经常给我发送一些理财产品，说收益多么多么高，多么多么挣钱，发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去关注他发的东西，只觉得这是赌博，修炼人不能赌博，要去掉利益心，追求发财的心，就没有买他的理财产品。过了几年，网络贷款爆雷了，很多理财产品都出了问题，投资者的钱提不出来了，赔得血本无归。我没有参与，又避免了一大陷阱。由于我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所以我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对常人来讲，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坏人，自然而然的对我都很友善。就是在劳教所被迫害时，劳教犯，有的警察也对我表现出很好的态度。五，正确退出海外电话项目。2021年，我加入了一个大陆组织的项目组，利用网络讲真相。后来接触了海外电话项目，当时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锁，大街上没多少人，出去也不方便，所以我们便开始参与这个海外电话项目。我在项目中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维护项目正常运行，有时间也参与口讲。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上也效仿常人式的管理，采用某通讯软件联系，已经偏离了师父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要求。同修们只注重怎样更好的救人，个人修炼，忽略了项目本身的问题。过程中有同修指出存在的问题，都以为这是干扰救人，没有用法来真正的衡量一下。以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人心多等等观念为理由而驳斥。我们做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时间，希望尽力去救人。有的同修不参与本地讲真相项目了，周边遇到的有缘人也没精力去管了。有的同修有怕心，带着逃避的心在躲避现实要救度的人群，这样致使很多周边的有缘人都错过了得救的机缘。后来明慧网发表了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的文章，我们才逐渐的醒悟，通过交流明白了师父为大陆大法弟子的良苦用心，决定停止这个项目。因为在大陆存在着安全问题，虽然我们做了比较多的防护，但是邪恶那边技术也在升级，一旦突破防护，被牵连的同修会很多。在大陆能够直接面对中国民众，能够利用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等讲真相的方式，是中国大陆以外大法弟子所不具备的，这应该是身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应该重视做的项目。而通过电话、软件等方式讲真相、救众生的形式，更适合海外大法弟子来做，所以大法弟子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我悟道后就关闭了通讯服务器，卸载软件，解散跨地区团队。我们拨打小组的同修全部退出了这个项目，回归到本地面对面讲真相的项目中来。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后，时间和精力一下子从这个项目中释放出来，感觉更应该救助身边的有缘人。现在我又走回到大街上，面对面给周边人讲真相了。感恩师父及时的叫醒弟子，让弟子们悬崖勒马。 后来明慧编辑部发表文章，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法。我们做电话项目时，从海外同修那里得知，师父重视某个海外的项目，我就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做些什么。后来发现有证实自我、显示心等人心掺杂其中，所以叫项目组的同修利用闲暇时间浏览这个海外项目网站，一是为了提高点击率，二是为了从网站中丰富讲真相的素材。虽然我觉得想法挺好，但是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后，我惊醒了，这不是在传小道消息吗？传这种小道消息是属于乱法的行为啊。于是我首先归正自己，然后给参加过项目同修的邮箱里发信说明，以前在平台传出的小道消息不要再传了，都清除掉，发正念，清除掉乱法的因素。通过这些事，真的让我惊醒了，要更严肃地对待修炼。回首这么多年的修炼，一路走来真是磕磕绊绊，是慈悲的师父通过各种方式一次次地纠正弟子出现的问题，点醒弟子，保护弟子，我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唯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法，在法中实修精进，兑现誓约，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去人心转变观念，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感觉自己与法的要求相差甚远，遇事还是不能第一念在法上看问题，甚至抓不住一丝一念。下面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在集体学法中去人心转变观念。我家是个学法小组，平时能经常在一起学法的有我们三位，有阿姨同修和姐姐同修。过年前我们决定利用每天学法后的时间集体背法。过年期间我和姐姐同修没有坚持背。一天学法前，我想起一件电话注意安全的事情和姐姐同修提醒一下，本想阿姨也得赞同我的提醒，可她好像没听到我提醒的安全内容，就听她说，那样说话的也不是她，你们这段时间可是心情太重了，学法都耽误了，我不是显示，这些天我每天都学法，各地讲法看了5、6本。我听后心里就着急了，是啊，这几天家里亲属聚餐真是耽误学法了，就什么也没说开始学法。学完转法轮一讲后，要集体背一段法，阿姨已经比我们多背好几段了，我心里更着急，赶紧默背。这时阿姨背得熟，又背出声音来，此时我的心就烦躁起来，坐不住了，就站起来背。可是还能听见她背法的声音，一听见就烦，我又去别的房间背。这时背法的心也不静了，还能听见她和姐姐同修的对话。姐姐问我怎么回事，去哪儿了，阿姨说给你提高心性呢。我心想，是和你心烦生气加着急怕落下，跟提醒姐姐同修的事没有关系，这不是挑拨是非吗？我被观念充斥着头脑。姐姐听信了阿姨的话，她俩也不打招呼， 起身都走了。我此时冷静下来，用法衡量，向内看自己。急躁心背后，看阿姨同修法学得多，妒忌，怕自己落下。别人好了，不是为人家高兴，而是马上想到自己别落下。多么自私的心呢？这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心，我不要这些人心。第二天见面，我感觉这个心还是没去干净，心里不舒服，控制自己的嘴，除读法外不说话。学完一讲法，阿姨同修说，开始背法吧。我说，要不各自回家找时间背吧，咱们现在背的进度不一样。阿姨说，不是说好了一起背吗？我说，那我们不是落下几段还没补上呢？阿姨说，我错了。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你还有错？当时场面很尴尬，阿姨和姐姐又一块走了，这回还打了个招呼。阿姨说，走了。我心里又是不舒服，心想，招呼打得挺牵强，顺嘴就说了一句，不情愿的招呼就别打了。此时我感到争斗心、怨恨心都出来了，没有修炼人的样子，这不就是恶者吗？我不要做恶者。这时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经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反复背诵师尊的法，直到内心平静了。第三天学法，我们小组是学完一遍转法轮，按顺序学习一本师尊的其他讲法。今天学法时，姐姐同修没带书，往日这种情况，我就和姐姐共同看一本书。这次阿姨同修说他俩一起看，读到法中有一个字阿姨不认识了，姐姐告诉她，她还不相信，姐姐来问我。我心想，一个不相信人，一个不自信，索性我就没说话，还继续学法。过一会儿，好像他俩互相读上了，把我放一边了。阿姨发现了，指着我说，到他读了吗？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好像他俩是一伙了，把我孤立一边了。我说，闹心了，赌不下去了。姐姐说，闹啥心，你有话就说呗，不就是那天我不该打电话说不注意安全的事吗？我说，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那不是你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同修的安全吗？我接着说，我想静一静，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姐姐同修马上说，明天不来了。阿姨同修说，那你就好好调整吧，等你调整好了通知我们。阿姨的话还是让我不舒服，心里感觉冷冷的。我内心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挺渴望与同修交流一下，或者是委婉地指出我的问题也行。但是嘴上说出的话却言不由衷，生硬，拒人于千里之外。同修走后冷静下来，我知道自己错了，一错再错，而且错得很严重。我这不是把同修赶走了吗？我有什么权利竟敢赶走师父的弟子？多么狂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路，能让弟子尽快提高上来，我这不是干了魔高兴的事了吗？这时我的内心很苦恼、懊悔和自责。静心学法，我认识到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阻碍着自己，从小受到的所谓教育都是变异的党文化，传统文化被破坏，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妒忌、怨恨、争斗、戒备心，用恶意猜测别人，自我自大，不让人说，语言争斗，尖刻，遇事向外看别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同修阿姨和姐姐同修失去传统的尊重。在法上认识到这些肮脏败坏的东西，我都不要，我要在大法中归正，找回真正的自己，转变思维，在法上看问题，不被这些后天观念主宰。师父的法敲醒了我，我这是在学法小组中引起波动，破坏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这是乱法，我得赶快挽回。于是我放下了面子心、自尊心等人心，分别去姐姐和阿姨家认错，把他们请回来。他们都真诚地原谅了我，并说他们也都向内找了自己的执着。有其他小组同修来，我们也交流了此事，大家都在法中提高了，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感谢同修的帮助。最近我也在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等，更加认清了旧势力利用共产红魔败坏人类道德，将众生毁灭性的变异，以此阻碍师尊正法救度众生。弟子人心不去，就是在阻碍正法。二，在工作单位中转变思维。在单位里有一位同事，我们同龄，高中同届，大学毕业又都先后分配到同一单位、同一科室。当年我还给他介绍对象，对象是我丈夫的亲属，两人学历、工作、外貌等都很般配，家庭也是门当户对。可是婚后他们经常打仗，十多年后导致离婚。这位同事在单位同一科室的同事很多都被他骂过，这些年和我相处的还算可以。最近一段时间，他因家里姐妹之间钱的问题大吵大闹，过激的行为等，大家劝也不听，说你们越劝我越生气。让我看到他最近表现也不是偶然的，像镜子样对照看看自己，清除利益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因利不顾亲情等魔性的东西，尽量不对他形成不好的观念。有一天他突然来我办公室说，你当年给我介绍对象，你隐瞒了情况，他有口吃。意思是说话结巴。我说还真不知道啊。他生气地说，你怎么不知道？我隐约地感觉他开始在找我的茬了，转念想，我不应该有这个念头，他现在心情很不好，也挺苦恼。下午我去他办公室时想安慰他一下，我说当年介绍对象我确实缺乏了解，如果知道是这样，我真不应该给你们介绍，现在我不做这事了。他听后破口大骂，骂完后又说不是骂你，后来看到我就是凶恶气愤的表情。我当时守住心性没与他说什么，但接连几天他看到我的面部表情还是很恶的样子，这让我内心很难受。我知道这个难受的不是我，那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呢？能在一起工作多年，我们的缘分很大，从法中悟道，大法能善解一切，我要严格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同化真善人，让这个生命及他背后的无量众生得救。想到这儿，我心中生出了对他的善心，觉得他被负面情绪带动不能摆脱是很痛苦的，无理智的怨恨大法弟子对他也不好的，求师尊救救这个可怜的生命吧。想到此我流泪了，师尊真的管这个生命了。他突然又来我办公室说，你看我手机信息，我妹妹他们说明天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我不去，我服了，我投降。我说那你别生气别吵闹了， 理智清醒地好好上班工作，他们就不会送你了。他说，那钱我还要不要了？我说，都闹到这地步了，也不能正常交流了，就当行善积德了。他说，能积德吗？我说，能。这之后，我们之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恢复了往日平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要努力实修自己，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少让师父操心。师尊为弟子为众生承受的太多太多，弟子唯有努力精进，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不自觉”三个字想到的，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3日。今天早上打坐时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以免不自觉地练邪法，突然对“不自觉”这三个字有了新的理解。最近一位女性老年同修找到我，希望我帮她能听到明慧广播。我是2年多前经他的老乡才认识这位同修的，那时的他面色红润，步态轻盈，后来又见过他2、3次，那以后1年多没有见面。期间我打过一次电话，问过他在做什么，他回答在外面打工，早出晚归。我说你有退休金，就不要再去赚钱了。他表示电话里不方便说，直到这次见面才了解原委。原来是同修的已婚独子做生意亏了几十万，年近七旬的同修感到无奈，才出来打工补贴一下子女。见面时看到同修脸色灰暗，精神状态极差，我劝他不要再做了，这样很影响做三件事。回到家后，我回想了一下周围的老年同修，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嘴上说要跟上正法进程，但是由于大陆的大环境不好，子女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老年同修都会倾尽全力去帮助，还要承担孙辈的抚养责任，哪里还有充裕的精力做正实大法的事呢？今天打完坐，想起师父的法，古人尚且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马牛，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远忧。老年同修做儿孙奴，我们有使命在身，如果让儿孙耽误了我们兑现誓约，先不说我们自己的结局严峻，就说自己让儿孙造了多大的业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严肃地指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起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周围许多三件事没做好的老年同修，从思想到言行，老年迟暮，泯然众人。修炼人的标准是不能放松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行。修得执着无遗漏出自师父《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否则在不久的法政人间时，方知失去的什么。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 通过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上明慧网而做到实修。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0年在越南得法。2022年底全家来到芬兰。我也因此有机会跟当地同修一起集体学法。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学会发正念，逐渐发现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独修状态。一、主动上明慧网，突破修炼中的障碍。刚得法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和家庭方面都比以前顺利许多。在工作中，我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也因此有机会向很多人弘法。第一次与芬兰的同修们集体学法时，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停止当时的那份工作，因为那份工作涉及数字学，属于算术占卜的一种。但后来我一直没能停下来，直到我经营咖啡馆生意，卖一杯咖啡都非常难，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时，我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之前那份工作赚钱如此容易。我立即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赚快钱的心，于是下决心不再从那份工作中拿钱。此后，咖啡馆的生意越来越差，家庭的经济也变得困难。与此同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去世。一年前，我曾梦到父亲去世，一个月后，父亲就真的离世了。而这次我心里只想要多花时间陪母亲，也提醒孩子们多给外婆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经济拮据，已经无法再给母亲钱，而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甚至我向朋友借钱，也没人能借给我。此时我才震惊，并用心向内找，我肯定在哪一方面犯了很大的错。从小到大，尽管我出生于贫困家庭，但我从未真正为经济担忧，每当需要用钱的地方总是够用。于是我第一次主动上明慧网找交流文章，我用经营亏损作为关键词搜索，马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在店里悟到长期亏损与经营的问题第五部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变相的传销。在得法前，我曾在一家美国化妆品公司 New Skin 工作，那是典型的多层次传销模式。得法后，我以为自己已经停止了那份工作，后来开始做数字学时，其商业模式就是低价批发购买自我提升类课程，再高价零售卖给个人，看上去和传统生意没有两样。所以当时没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传销的一种。我反复阅读那篇交流文章，重新找师父讲过关于传销的经文反复学习，并继续更深地向内找，发现自己对那些通过这份工作而得法的朋友抱有很强的情的执着。正是这种情的执着，使我在两年内一直迷迷糊糊，无法停下那份工作。这家公司主要经营的是个人成长课程，我在2021年年初开始参与，当时我错误地认为是师父安排我做这份工作，因为通过这个环境，我能接触到很多人，也能向很多新朋友弘法。到2021年底，我意识到这个工作环境正在采用一些非常邪恶的隐秘游戏和培训课程，并通过游戏治愈冥想等方式传递出来。当时我还不会发正念，心里只是一味向师父祈求，师父啊，这里邪恶的能量太强了，很多人都迷失跟随，我求师父帮我救更多的人。虽然意识到环境不好，我却因情的带动没有离开，还求师父帮忙把人从这个环境里救出来。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有法，有师父保护，不会出事。从一开始做这份工作，我没有找任何同修加入。我一直在心里反复问，师父啊， 我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但确实有很多人在这里得知真相，甚至得了法。我错误地认为这是师父安排我弘法。直到有一天，一位曾经向我弘法的同修联系我，说想和我一起做这份工作。我高兴地认为是师父看到我太苦，才安排同修来帮我照顾和引导新学员。随后又有一位已经学法的新学员加入团队，还有一位在西贡做画廊项目的同修也开始参与。与此同时，我在西贡认识的另一位暂时没工作的同修也想加入。我认为是师父安排，因此心中欢喜。那段时间我们办成了一个9天班，新学员得法后也有了学法、练功、交流的环境，同时我们也努力鼓励他们尽量融入当地整体中。三位和我一起做的同修出发点都是为了找一份新工作，而我则是因为担心不能在身边关心帮助新得法的学员而苦恼。直到读明慧网文章，我认清了自己对情的执着，才明白自己犯的错有多大。因为其中两位同修正承担项目，而我无意间占用了他们做项目的时间，从内部起到了干扰作用却不自知。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的罪业之大，并深刻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一次次给我机会提高，并保护像我这样悟性差的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 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我写下这篇交流，是因为过关后我个人悟到，凡是牵涉系统模式的生意，其实都属于传销的变种。一旦还在那个系统里，他会用各种方式不让你退出，并在你不知不觉中从而造成破坏大法的后果。如果不好好向内找，坚持学法，看清那些导致我们被拉入这种形式的执着，就很难摆脱。我在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后的2年里，一直想退出这份工作，但这2年却承受了持续的痛苦折磨，直到认清自己在利和情上的2大执着，才真正突破这一关，改邪归正，开始走上实修的路。过了这一关，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多黑色物质。之前因事事都显得顺利，导致我产生了许多邪物却不自知，结果就是学法而不得法，却还自以为悟到了很多法理。正是因此，我才有勇气用心面对自己修炼中的一个大问题，无法坚持练功，学法不得法。修炼5年，我却连师父要求的第一点都没做到。我甚至坐着哭，向丈夫和儿子说，我想练功却无法坚持，我求丈夫和儿子陪我一起练功。可是丈夫反而训了我一顿，说以后不要再勉强他练功。那段时间我陷入消沉和极度痛苦的状态，无法坚持自己练功。多亏周二周四的公园集体练功，我努力坚持参加，情况才一点点开始改善。与此同时，有一天练功后，我遇到一位同修，向他倾诉说，自己总想给同修发信息，想说话，却好像总卡住，说不出来。那位同修对我说，你向内找找，是不是有思想业？我当时脱口而出，不可能吧，因为我并没有辱骂大法，辱骂师父啊。就在那一瞬间，我脑中立刻升起一念，同修提醒我的是，我必须用心向内找，要倾听。正念一出，我马上说，还有党文化。当晚，我立刻上明慧网， 用思想页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子就看到那篇狡猾的思想页。我发现自己与文章中的同修情况完全一样。我读转法轮已经五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思想业，因为我不会骂师父骂大法。这一次重新读法，我才看清是党文化狡猾地让自己忽略了这一句，从而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一年前有一次我和丈夫交流，他一开始还同意支持我说的话，几分钟后却突然骂我胡说八道，不经大脑，语气极重。我只是一味道歉，承认自己错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最后我问他，为什么你说我好像没有大脑，那我的大脑在哪里呢？直到这次认识到思想业，我才真正解开当时的疑惑。原来他占据了我的大脑，不停地干扰，不断让我动念。我也由此明白，这正是我犯下对大法罪过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正念如此强大，那么当思想业在最初一念上起作用时，就会影响自身整个空间场，影响整体。我也更理解了为什么师父讲能起破坏作用的只有内部的人。通过认清思想业并清除它，练功时可以更静，能注意到每一个念头，与同修之间那种间隔感也减少了。二，正念改善签证状况。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向内找时忽然想到，为什么我无法参加瑞典的北欧法会？2023年法国欧洲法会我也没能参加。而在来芬兰的第一年，我曾经很顺利地参与过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一些项目。可是每逢有法会，偏偏都赶上我在办签证期间，无法离开芬兰。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漠然，没有用心向内找，反而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而忘记了用正念、用心向内找自己。第一次续签在2023年，我耗费了六个月才通过，因此没能参加2023年欧洲法会。今年，我丈夫在7月份帮我递交续签文件，因此9月份的瑞典法会我也不能参加。我又一次默然，认为顺其自然，可能我需要参加图尔库的讲真相活动。这一次我向内找出了一个执着，对自己签证漠不关心无所谓的心态，于是开始归正自己。如果不是师父安排的路，我绝不承认，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做三件事，因此续签拖延导致我不能参加法会绝不是师父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做兑现誓约的事，没有东西能挡住我。我还发现自己对签证的担忧，思想业还不断让我担心越南那边的亲友。我开始用正念破除这种担心和思想业，结果第二天我的签证一下子就被批准了四年，就连我的老板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一直担心我的工作记录不稳定，而工作稳定的丈夫此次只获得两年签证。同一天我们家也终于拿到了停车位，搬来的六个月一直没有停车位，每天都得花时间找地方停车。三，仓库工作的磨练帮助我提高心性，修去党文化。我以前的工作总是伴随着很多赞扬，而现在当仓库员工却时时面对各种麻烦和挫折，经常出错，也得不到上司重视。我悟到以前的工作多数是旧势力安排的，包括后来买咖啡馆，其实也是被思想业牵着走，而现在这份仓库工作则是师父安排给我的，借此让我不断提高心性， 看清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从小受党文化影响很深，做任何事情都不彻底，坚持不长久，总爱半途而废，只想做看起来很大的事，而忽略当下具体务实的小事。在仓库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要用胶带切割器封箱，每天要封很多箱子，而我总觉得困难，看别人轻松，我却比别人慢很多。而这封箱子的工作，我在越南工作时做了15年，但我一直犯相同的错误。三周前，我和一位主管一起工作，他从不因为别人封箱不好而责骂同事，但总是修改我封的箱子，然后手把手教我，即便我按他说的做，还是不太合格。接下来一周里，他几乎每天都盯着我封的每一个箱子，别人封的比我更随便更难看，他一概不管，却对我要求很高，不停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性不断被提高，我真心感恩并专注改正，他也在耐心观察，尝试用我能接受的方式来教我。等我能做好每个箱子整齐又漂亮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想做大事，只想快，从不愿在小细节上花心思，不愿静下心来认真学流程，一步一步踏实做好。这正是让我一直无法用英语沟通，觉得芬兰语难学，在料理家务与做饭方面苦恼的原因。我开始归正自己，从小事做起，例如逐一检查冰箱和冰冻柜里的食物，写在外面，避免反复购买，造成浪费。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又如何做大事？也因为如此，在我练进攻时，思想业总是带动我执着给家人做饭的问题。现在当思想业出现时，我很快就能察觉并清除它，要做到持之以恒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绝不能再忽视这些小细节。我的改变主要得益于坚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参与整体的项目，以及常上明慧网看交流。如今我唯一需要思考、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大法项目。正是因为不断默念这段法，我才能突破干扰，精进实修。弟子感恩尊敬的师父一直给予像我这样罪业深重的弟子机会。我也想感谢芬兰佛学会协调人，他经常通过邮件关心问候，让我一点点融入整体。还要感谢各位同修们，我从你们的提醒和关怀中受益良多。这里真是一片净土，时间已不多，我需要尽快提高个人修炼，养成稳定有纪律的修炼状态，更加规律地参与整体，同时下决心认真学好芬兰语。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